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约翰一书》的正文部分，叫《生命之道》。《约翰一书》呢，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这卷书呢比较简短，也是使徒约翰写的一卷小书信。那么这卷书信呢，主题非常清楚，就讲两个部分，一个是生命之道，一个是神仆之道。但是这卷书信呢，有几个重要的特点。这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不太像一份教会书信，它更像一份家书。所以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有一点像这个老奶奶对小孙子出门的时候做一些安逗一样的那样的讲话特征。就他用的词汇就是小子们啦，或者像我们这老奶奶对说小孙子啊，出门要注意什么的，很关心的这种话语的来写的。说第二个呢，它这个主题比较简洁清楚，但是它的结构比较松散，就是它同一个主题呢，它可能讲一次，过一段又讲一次，过一段又讲一次，重复一下，这个非常符合于我们家庭书信当中像长辈对晚辈的吩咐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它的写作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当时在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外邦人教会，当时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潮，叫诺斯底主义。这个主义呢，主张就是肉体和灵魂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是分开的。那么肉体呢是属世的，是恶的；灵魂呢是属神的，是好的。那么这个思想呢，就给我们的信仰带来很大的冲突，那就是耶稣到底是道成肉身的谁？那如果他是道成为肉身的话，他一个属神的灵怎么会成为一个属肉身的人呢？那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分歧。于是呢，他们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对道成肉身产生质疑，甚至对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中保产生质疑。那么在这两种质疑的情况下呢，老约翰觉得这个问题呢比较严重，需要写一封书信来纠正这样一些错误思想。那么这就是这封书信的写作的基本背景和它的目的，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部分，它讲生命之道。那么要阐述刚才那些问题呢，必须要讲清楚真正的生命之道是什么。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经常你说搞银行的人，银行的人他不会去把所有的假币拿起来搓搓看哪个是假的，他不会这么做，他只教他认真币是什么。那约翰用的就是这个思想，我证明你真道是什么，所以你以后的那些假道呢自然就变轻了，他的思路就是这样。所以他的第一部分就在讲生命之道究竟真的是什么样，那认清这个，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不正确的全部排除在外。所以他的第一部分生命之道，生命之道他在开始讲的时候呢，采用了当时的那种法庭辩论形式的格式，就是说这件事情我是用我的三观来体验过的，所以我告诉你是真实的。他说论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那生命之道是什么呢？他并没有讲出具体的内容来，他讲出了这个他所讲的这个道的真实性。他为啥不讲内容呢？因为当时的人都知道生命之道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他们怀疑这个生命之道。所以约翰呢，在这儿的重点是在讲我所讲的这个生命之道是真实的。所以他用了他听见过，他看见过，他亲手摸过。所以呢，这是就是当时的这个人那个法庭用词里面就证据劝阻的这个主要来源，眼睛看到过，耳朵听到过，手摸过，那这是最重要的证据。他说这个道呢，以前你们如果琢磨不透的话，那不要紧，现在他亲自显现给我们了，那我做见证，这个是真实的。那这一位呢，就是原来与父同在，现在显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位。那这个是一个有时间跨度的，这是不是一个新的，是原来就和父一起，现在来在我们当中，那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所以他讲的这个内容呢，并不是像我们想的其他保罗介绍的那么清楚，他主要讲我说的这个道是真的，他从这个角度来论证。所以生命之道就是子生的话语是真实的。这个道呢有几个特点，是起初原有的。那你知道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句话是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那这个话讲的意思就是，原来就有的那个起初之道是起初原有的，这是约翰那个书信里面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这个道不是凭空而来，原来就有，而且他原来和父同在，现在呢到我们这儿来了，这就是道成肉身。所以他听过看过定睛，定睛的就是这个亲眼看过这个意思的原文，就是眼睛盯在上面的意思，然后亲手摸过，我也为他做过见证，现在呢我把这个传给你们，所以这是真实的，这是生命之道的第一个真实性。他说我讲这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满足。那这句话在告诉老约翰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当时的听众会众们呢在主里面喜乐满足。但是这里面讲了一个程序化的一个格式，你读完以后你会发现约翰的思维是说，我以前看到过的这个摸到过的这个真道，你要透过我和这位真道的关系呢，使你和基督有一个相交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是一个相传的，也就是说当时一世纪的使徒亲自见证耶稣基督把福音传出来，我们呢听过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那这个是当时的人们这么做的，那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传福音今天不是说我们亲自见过什么，我们亲自摸过什么，是因为我们相信基督这个初期的这些使徒们的见证是真的，那么透过使徒们的见证，我们与基督建立关系，然后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喜乐满足。那这是生命之道这个概念里面约翰所提的最重要的东西。那么下面呢就是它的主题内容，就是生命之道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是下面这个约翰要讲的内容。他讲的第一个要点，神就是光，他在他没有黑暗，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便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行在光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那这是约翰讲的第一个生命之道的重要特征，就是生命之道就是神，神就是光。那好，那我们一在认识光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整本圣经里面对光的认知最深的就是使徒约翰。你会发现其他的使徒很少讲这个概念，只有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约翰遗书里面讲得清清楚楚，神就是那光，就是那真光。很显然这个地方的光不是指的世界当中的这个光亮，也不是指的其他的东西，而是指的神是这个世界的真光。那如果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太多的讲，回到创世纪，你如果回到创世纪的话，创世纪里面出现过这个光，那我们这里面可能弟兄姐妹有不同的这个认知和争议，不要紧，我们以后有时间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约翰在这儿讲的说，生命之道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神是光。那光是干嘛的呢？光就是照亮世界的。那么在光里面呢，就会看到一切不光彩的东西，那这就是光的作用。所以他下面用了两个假设，他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然后行在黑暗中，那我们就在撒谎，我不是在实行真理。所以与神相交的人就是在实行真理，这是约翰的在这个光的补充里面的第一个。第二个方面他说，我们若行在光中呢，就彼此相交，就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我们要行在光中，知道我们的罪被基督已经赎了。那这是他说神是光的两个主要的论证。还没有完，我们看他下面呢还有，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这一连的五个我们若，前面的三个，这前面两个，这一连里面有三个， 这三个里面他讲说，如果我们自己认为没有罪的话，那我们的心里就没有真理。换句话说，我们就没光，没光你就看不到自己的罪了，对吧？第二个他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是被基督的血所赦免了。他说，如果我们没有犯过罪的话，那我们心中就没有真道，心中无道，所以就不知道自己在犯罪。那这是约翰的思维里面，你就发现他是作为一个长者，他对这个年轻人讲话呢，他有他丰盛的这个人生经验在里面，有他丰盛的和基督的这个交往在里面，所以他想的这些全是他一生当中所积累下来的。他知道人有罪，他知道人会犯罪，他也知道人的罪只有悔过承认才能够被基督所赦免。所以这才讲的最完整的关于光在人身上的作用。光干嘛呢？照出我们的罪过来，照出这个世界中一切不光彩的事来。那这是光，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神是光。那么生命之道的第二个要点，他说生命之道呢就是中保。他说，我小子们呢，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为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一段里面讲的第二个重点，生命之道的重点是中保。中保呢，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传递人，信息传递者。也就是说，他既可以通神，又可以通人。他在神的面前为神办事，在人的面前呢为神办事，是这样一位身份的人。那么历史当中呢，有好多先知和祭司扮演过这样一个角色。那么现在呢，耶稣是人与人之间、神与人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职份，就是中保。这个中保干嘛呢？是挽回祭，就是用他的身体和用他的血把我们人的罪给赎回来。说这在父的面前做我们的中保，那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第二个部分。就是除了光照以后呢，第二我们知道光照出来发现我们有不足有问题怎么办呢？中保来替我们做挽回祭，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好，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面。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的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是在主里面，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那在神是中保的这一点里面，他也讲了，也是用了五个若。那么这一页里面三个，他说如果你神是个中保，那我们就要听神的话，要遵守神的诫命，然后我们就能认识神与人之间的这一位中保。他说如果我们认识了神与人之间的这个中保呢，我们就需要住在主的里面。那如果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需要按照主的吩咐去做。这就是约翰的这个基本思路。所以你能看到这个老约翰的思路非常清楚。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语，认识神的中保，住在主里面，照主的所行的去做。那这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会里面教导的，经常要教导的核心内容，就是这样做的。好，这是中保。那么下一个问题，他在讲说，生命之道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这个命令在圣经当中其实并不多出现，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很少出现，但是约翰的书信里面呢，他把这个词用在爱人如己这一条命令，他说这是上帝对人的命令，让你爱人如己。所以这个地方约翰讲说，亲爱的弟兄们，我写信给你们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过的道。所以约翰把这个命令说是什么？是神的道。那么在约翰的福音里面，我们知道约翰指的这个道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他一直说，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指的是这句话。他说在这儿我写信给你们呢，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那这段话讲的说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实际上他在讲一件事，命令就是爱神爱人。 那什么是新命令呢？就是把这条旧命令今天拿出来再给你们讲一次，这就叫新命令。所以他实际上在讲一条命令。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耶稣给当时的门徒说的话。所以你能看到这条命令呢，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爱神爱人的这样一条命令。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你要细细读的话，你会发现挺奇怪的。为啥呢？这个世界上好多事情都可以命令你去做，只有爱不能命令，对吧？爱是两情相悦才去爱的，那没有人可以命令你去爱另外一个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但只有在上帝里面，爱是可以命令的。这也唯一出现在约翰的书信当中，说神让我们命令我们去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基督徒里面彼此相爱呢，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导，也不是一个说你可行不可行，而是神的命令，基督徒要彼此相爱。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句话啊。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经常会遇到，就是我没办法爱他，我都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他不值得爱等等各样的原因。但是这个圣经的教导是和那都没关系，上帝命令你去爱他，要彼此相爱，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教导。那么这个命令的内容呢，就是爱。所以怎么个爱法呢？约翰也做了一点阐述，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中，却恨自己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脚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并且在黑暗中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那约翰这地方就讲的比较清楚了，他爱弟兄就是住在光中，神的光照到弟兄身上，就是让你去爱人，爱人在爱里面是没有绊脚的，没有事可以因着爱而绊倒，但是因着恨呢，可以绊倒很多人。所以他说恨人就是在黑暗当中，爱人呢就是住在光明当中。那么什么是爱？约翰在这儿讲的，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看到什么圣经里命令我们去爱指的是什么？什么是爱？其实不是我们日常想象的那个，我爱他我就给他送饭吃，我给他做好事，我要帮助他，这个是不是呢？这是行为上的爱。其实约翰教导的这个神的爱呢，是指的一个人要住在光中，照亮黑暗，这个是爱的源头，爱的本质。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对弟兄姐妹们相爱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你一定要发出神的光来，住在神的光里面，你才能去爱人。如果不住在神的光里面呢，你那个只能是帮助别人，并不是圣经所说的那个相爱的意思。所以约翰把这个定义在住在光中照亮黑暗的才是神的真爱。然后他就重复讲了一段这个话，这段话你要读的话是完全重复的。你看他的用词就像这个长者对底下的这个年轻人讲话，他说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他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他说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这是约翰的第一次重复。那么紧挨着呢，他就重复了第二次，他说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他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他说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你会发现这两段话呢，讲的基本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他唯一的不同的就是，他说我现在写给你们，我以前就写过，我曾写给你们，完全是一样。但是我们注意看这个内容啊，约翰在强调什么？他又说小子们呢，他用的是你们认识我们的父，认识我们的父就知道我们的罪因着主的名而赦免了，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开始，对吧？就是我们认罪认识主的名。后来他说对于年长的，他说父老们呀，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其实对于我们长者来说，我们信仰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不是真理不清，而是真理能不能持守。这个是约翰对长者最大的这个要求。他我记得有一位牧师吧，到我们教会来给我讲道，他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要保持自己的晚年清洁，要保好自己的晚节。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一辈子已经过来了，在主里面走了这么长的路了，你能不能持守到最后，这个是对长者来说最大的挑战的要求。但约翰其实也知道这个，所以他对父老的要求是，你们一定要持守那从起初原有的那个正道，你不要一开始有正道到中间变了，后来就变得离谱了，那就不是信仰了。他说长者最注意的要注意这个，持守自己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正道，也就是说我们信主的时候听到的那个正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到我们年老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正道还是一样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这是约翰强调的长者。对于年轻人来说，他说少年人呢，你们呢要胜过那恶者。因为少年人最容易遇到的挑战就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诱惑，很容易把他们带偏，所以让他们要胜过这个世界的恶者呢，是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说你能看到约翰作为一位长者，他知道年轻人应该注意什么，他知道这个年长的人应该注意什么，所以他劝年轻人一定要谨防恶者，要胜过他，劝年长的人说一定要持守真道，和原来的那领受的要一样，你的真道不能变来变去，起初原有的持守到最后那一天。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教导啊。虽然说约翰是在重复，但我们看到他的心字就在这儿，这就是爱。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么约翰在讲这个爱的时候呢，他警戒当时的这个读者，也就是亚细亚地区的外邦教会，他说你们今天在世界上面临的是诺斯底主义的各种教导对你们的轻视，你们面对的是他们对道成肉身的否定，对耶稣忠保的这个否定。他说你们这些东西不要受到世界上的干扰，你们一定要看好三件事很重要，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你们一生当中需要面对的。那我想约翰对这三件事总结的基本可以说太准确了。不但一世纪是这样，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面对的也是这三样最大的挑战，对吧？我们身体上的需要，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这叫归入在这个肉体的情欲里面。眼目的情欲，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就觉得好，就有吸引力。你要读读创世纪，知道这个人类犯罪的时候，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果子悦人眼目，这是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眼睛看着好，然后呢又可做食物，然后就吃了。你会发现这个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是非常可怕的两个诱惑。还有今生的骄傲，就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总要对自己有点表现出来，这是经常我们每个人都会追求的，都不希望表达自己最不好的那一面，他就会追求这个东西，要今生要有自己傲慢的东西。那他说这些东西不是从父神来的，那基督徒的爱不是这个。他说你要离，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因为这些不是从神来的，这些在世上都是短暂的。也就是说所有这三样东西给我们人生带来的，在今世都不会带到永生里去，随着我们这个人的过去，一切都将留在世界上，不会带入永生，所以是暂时的。这是约翰的一个教导。好，然后他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且不是属于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 写明他不是属我们的。那这一段呢，约翰在教导当时的人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分清敌我，不要敌我不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思想啊。其实今天呢，我们面对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基督教面对的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听到各样的信息，但却很难分辨真假。尤其是一些异端邪教，它利用了基督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真理的部分，来掩盖它的这个它的黑暗，和甚至说它的这个过犯。比如说我们遇到的摩门教，我们看到耶和华见证会，如果你不小心看到他们的刊物的话，你读完以后觉得他们讲的太有道理了，对吧？非常有道理。但是当你细细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是在真道当中，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诱惑。那么约翰在这儿教导的呢，就是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他说你们在爱里边，但不要展开这个手臂来的全部都接纳，你一定要分清敌我，不要什么都接待或者什么都不接待，都不是好的。那我们在讲约翰二书和三书的时候呢，老约翰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写给弟兄的信就是应该是二书吧，他说弟兄啊，你不要那么太固执，有神的仆人呢，你要接待他。他写给姐妹的信，他就说姐妹啊，你要非常小心，不要来的人都接待，你要这个有分别，知道哪些是神的仆人，哪些是非神的仆人，所以不要来人就接待。那么二书和三书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他在一书里面他已经提到这个问题，已经是末世了，敌基督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在彼此相爱的时候呢，要分清敌我，不要啥东西都要，啥东西都接纳。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敌基督从哪里来，是在外边呢，还是在里边呢？那么约翰在这儿讲的非常清楚，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换句话说，真正的敌基督不是在世界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正好相反，是在教会当中最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给我们应该基督徒的非常大的警戒。也，那我们历史当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教里面真正出现分歧都是在教会内部，教会外部对基督教会的这个迫害呢，越迫害教会越发展，但是教会内部一旦出现敌对，那么教会就会产生严重的分裂和倒退。那么这是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约翰在一世纪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些敌基督不是外面随随便便进来的，他是和原来在我们中间的，现在呢离弃真道，去走向敌基督的方向，所以我们要提防，要分清敌我。那这就是后面他的一二三书里面为啥那么强调这个信呢？就是因为这些人他原来是好的，原来在我们中间看着好像是和我们一伙的，实际上不是。所以约翰在这儿讲说，莫爱呢一定要注意有分寸，基督里边才是彼此相爱，在基督以外呢要分清敌我，一定要小心这一点。完了以后呢，他在讲这个说，你们那受圣者受了，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就是约翰认为当时的人是知道的真道是什么，他们非常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呢，保罗的这个书信已经基本完成，保罗的书信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已经被接纳，所以真道他们是清楚的。然后他说你们也受了那圣者的恩膏，这个恩膏指的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圣灵，说神的灵在你们里面，神的灵让你们知道这些东西。那么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凡不认子的就不认识，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认了。那么约翰在这儿就特别强调如何分辨这个敌基督还是相信接纳基督的呢？他给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靠着圣灵，就是我们从那圣者领受了恩膏的， 领受了主的圣灵，靠着圣灵，然后靠着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儿讲的生命之道，就是耶稣之道，基督之道。所以怎么分辨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还是低基督的这个信徒呢？就是约翰给出一个标准，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就是低基督的；不认识父与子的关系的，就是低基督的。那这个问题就是直击当时这个诺斯底主义对这个教会的影响。因为诺斯底主义已经说了，肉身是坏的，那么灵魂是好的，所以道是好的，不可能成为肉身，道怎么可以成为坏的呢？所以他否定道成肉身，否定了道成肉身，就否定了耶稣做我们的中保。所以这是当时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影响。那么约翰在这儿直截了当的说，如果你否认耶稣是基督，你就是低基督的，无论你讲的多好。如果你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否认父，否认子，那你就是低基督的。所以这个标准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合用的。那如果说我们在接纳的各种信息当中，你发现那个信息与基督耶稣的这个真道相悖的，那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在接纳的时候呢，要分辨，在爱里面也要分辨，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真道中的真道。那如果不认子也不认父，如果你认子的话，连父也认了，所以子和父是不能分开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那这是这个区分基基督的主要的原则和这个标准，就是这样的。那么下一个主题就是永生之道的下一个主要命题，就是永生之道就是永生。永生是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归脚点。他说，论到你们，务要缴纳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讲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主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那你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讲生命之道的时候呢，最后的落脚点落脚的是永生。而且永生的时候他讲谁呢？讲说你们，这个你们就指的是约翰认为接纳基督的这个基督徒们，就指的是这些。而不是他说你们和那个谁的对比呢？和那些低基督才对比的。他说如果是否定道成肉身的人，他就没有永生；如果否定父与子的呢，他就没有永生。只有你们缴纳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这样的人就是住在子里面，就是住在父里面，那就是有永生的。好，那这里面的信息有一个时间概念在里面，就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是不是一次就完成了呢？我们从这些教导里面你会看到，约翰告诉我们说，起初你听见了，你一定要把这个真道存在心里，你一定要保证你住在子里面，也住在父里面，这样那个永生才是你的。而不是说我们接纳一下，然后我不住在里面，那这个永生和你是没关系的。所以你能看到永生就是常从那起初所听见的，住在主里面，住在父里面，这样的人才是有永生的。如果你离开了，那就会失去的。所以这个整本圣经里面，我们从希伯来书，从这个彼得前后书可以看到，信仰的持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好，那么使徒约翰呢，也告诉我们，这永生就是要住在主里面。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哪些引诱他们？就是当时的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这些人就引诱他们说，你们别相信那些其他的东西，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成不了肉身，肉身是坏的。这些人引诱你们，所以使你们离开真道，不住在主里面，那你们会失掉永生。他说你们和他们不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教训住在主的里面。 那约翰一再一再重复，反反复复的重复，他说你们要凭着圣灵一定要住在主的里面，不要受外界的诱惑。住在主里，你才能够抵抗外面的诱惑，才不被外面这个异端邪教的教导所拉走。如果你一旦离开，那你的永生就会失去。那么这是约翰在第一部分里面生命之道当中教导的最核心的几个问题。好，最后呢，他说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呢，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好，那这是告诉我们，永生就是一直住在主里面，反反复复强调这个，永生就是一直住在主里面，然后按主的公义所执行。你如果在主的里面，主的公义就会彰显，那你就是说神所生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说这是这个使徒约翰给我们教导的最核心内容。生命之道他讲了这个四个重要的方面，主要是针对诺斯底主义当时对教会的影响，那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信仰真理里面的四大基础之一。第一，生命之道，神是光，光能照亮一切的黑暗，也能照出我们每个人的过犯和罪恶来。如果没有这光，我们人不知道我们所处的光景是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所以神是光。第二个，他说神是中保，所以我们所犯的过犯，神的赎罪的身体和血作为我们的挽回祭，把我们的过犯给赦免了。这就是中保重点。神是爱，所以我们能够胜过各种的恶者，那些恶魔邪恶的东西无论怎么去诱惑你，只要你在基督里，你是有神的爱，你就能胜过他。第四个，神是永生，只有常住在主里面的人才能够持守那个从起初所看见所听见真道的，才有永生和他相伴。那这是生命之道的四个最重要的特征。所以这些标准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是很大的警戒。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呢，也该知道一世纪的时候是这样，我们今天的教会仍然会面对这样一些挑战。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任何一间教会当中，在任何一个团契小组当中，你如何分辨哪一个是神的教导，哪一个不是神的教导，就是从这些方面去看，我们看看他们教导的是不是真实，确定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是我们赎罪的挽回祭，他是我们胜过罪恶的源泉，所以我们需要常住在他里面，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拥有生命之道。那你拥有了生命之道呢，你就可以驳斥离开那些生命之道以外的那些诺斯底主义也好，像我们今天的科技至上也好，或者是各种社会中的诱惑也好，你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标准一目了然。好，那么约翰一书呢，它的第一个部分生命之道，就是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你能看到约翰的思路是很清楚，他的主题很清楚，只是他的这个表述方式上呢，有点像这个家书一样，所以他的主题呢会反反复复的出现，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完全明白他所讲的这个真道部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生命之道是出于神的，是出于光的，住在光中，是住在基督里，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我们的永生。好，这堂课呢，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堂课呢，来给大家介绍约翰一书的第二个部分，神仆之道，就是作为神的仆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正道需要遵守的。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留